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来看罗马书。我上礼拜一下子没想起，就给弟兄姊妹们安排，让弟兄姊妹安排了，听到吧？安排了那个交通。但我后来又想，光是这样子来读那个文字上面呢，如果我们不能掌握到整个罗马书里面的那一个中心的信息，那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困惑了，因为前面说的后面说的好像并不能完全连接得起来。但是我们感谢主，罗马书是主给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书信。但我们罗马书也就是我们开始读书信的第一本。那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到新约圣经，你看得很清楚的分成两个部分。开头的一个部分就是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那是历史，那是说到主到地上来做工，显明神的旨意的那个历史，主怎么来，主怎么做成了福音的本身。使徒行传是神兴起使徒们来把主所做的向全地来传开。那所以我们看这几本书的时候，你看到是历史的记载是很明显的，当然里面有教训，当然里面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启示，但是整个的说来它是福音的介绍，福音的起头。那然后从使徒行传读完了，我们刚读完使徒行传，那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说到历史的部分完毕了。那我们为什么从罗马书开始来接上去呢？不是因为他接着使徒行传我们就把它顺着次序就接上去，当然你要顺这个次序的话还是有点根据，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个不是顺着那个次序上去，如果顺着次序上去啊，那我们就会从罗马书开始到哥林多前书后书，然后到加拉太书，然后到接入书信那一大部分，然后再接到那个一般的书信的时候，你说没有看见有什么连接性在那里啊？尤其是你读完罗马书以后，你看到哥林多前书也好，后书也好，好像是教会的光的实际的光景是怎么一回事？你说这跟罗马书好像连接不起来啊？不是的，我们慢慢以后都有机会开下去。不过我想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能陪着弟兄姊妹们一直读到启示录，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弟兄姊妹们，你留意的，从罗马书是把新约教会神建立教会的那一个基础很明显的来让寻求神的人来明白。那因此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好像是神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上去，这个点 是要叫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做一个点一点点的提醒，因为罗马书就是讲福音，讲福音的本身作用结果。那现在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弟兄姊妹，当你起初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信福音，那你为什么要信福音？我想这个是一个是很普遍的问题，每一个人起初的时候都一定这样走过来的啊，听到福音的时候那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活神重新恢复那个正常的关系呢，有条件，有路了，不然的话你找不到路。因为在新约开始以前那是旧约啊，旧约那就旧约也是神所特别拣选以色列人出来承担神在他的在救赎的计划里头，头一个部分，神要给，神要让人明白的。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到旧约的时候，神说：“我把律法给你们，你们照着律法来做，做好了，你们就可以与我和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律法的话呢？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律法的条文并不是很多，也不是很难懂，但是难的地方是在什么？你活不出来。你知道应该是这样，但是你活不出来。有些你说我能活得出来的，主叫我们过节，主给我们有些节期，那我们就按照节期来过节就行了，献祭我们就献祭。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献祭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在旧约里头你看不懂，你没办法懂，你只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方法，如果你在神面前出了毛病，你怎么解决呢？献个祭啊。但是献祭就是那么简单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但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是用着旧约的这一段的时间来让人预备好那一个准确的心思去接受神。因为旧约的结果给人的不是指望，给人的是一个重担，你没办法照着律法上面所说的话的来跟得上去，跟得完全，你不是这里出毛病就那里出毛病。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给我们一个印象说不可以犯罪，如果你犯罪的话，你就不能与神有交通，你就不能见神的面。但是罪是大罪还是小罪问题在这里了。大罪也好，小罪也好，只要你称得上它是罪，那一个点就把人和神隔开了。那这个呢就有点为难了。我们活在旧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天天要在那里拿着律法的文字来念，看看我跟上了没有，还差什么，做不到的这一个。 因为我们天天所摆出来的都不是神，按照我们的天然的来说，摆出来的都不是神所能接受的，那你怎么办？那因此在旧约这一段的时间，当神安排他完成了他的可以说是完成了他的要求的时候，新约就出来了。那新约是接着旧约的那个破口，接下来不但是要填补好那个破口，并且是开了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要叫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那因着这个历史的原因，有许多人就有那么一个感觉，旧约是讲犹太教，新约是讲基督教，那基督教是根基在犹太教，从犹太教里面就引出基督教来。在历史的继续看呢，你说是这样啊，但从实际上面来看呢，从属灵的实际来看呢，完全两回事。那这个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因为在旧约的里面，你可以很严谨的守着律法，但是你有没有找到路与神面对面，可以与神有交通？没有。从开始到后呢，你要跟神有交通都可以，你到会幕去，你找到祭司给你献祭，然后就把你要向神说的话说，神如果有话，祭司出来告诉你。旧约与神交通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叫做交通吗？这个不是叫做交通，这个是什么？严格说起来说，这个就是宗教，有一定的形式在那里，你去执行，你盼望借着这个形式可以解决你的一些属灵的难处，但实际上面你没有办法。那好了，现在来到新约的时候，神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来把那个路打通了，来把我们和神中间那个阻隔挪移掉了。那所以人家就说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面转化出来的，这个话不对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从历史的秩序来是这样的出现，但是实际没有直接的关系在那里。因为在旧约里面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凭你自己所能做的去讨主的喜悦。但是旧约这个结果呢，就是说你凭你自己所有的去讨主的喜悦，你没有路走。新约感谢主，主在新约做成了那个救赎的旨意的时候，很清楚就把那个路打开了，就是神指着他的儿子说，回到天上的路打开了。你借着神的儿子的所作，你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主。好，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就常常很容易给固有的那个宗教思想来限制了我们。所以你对起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你问他你为什么要信主，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什么答案？我们都是罪人，不错， 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清还了罪债，他就从死里复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接受福音，我们就可以脱去人脑袋里边的那个低的那个影响，然后我们就有了永生了。但因此你为什么信主呢？你说为了得着神赦免的恩典，同时又接受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话是对的，但是表达的不完全的。因为神的救赎的恩典，他不是只是叫我们脱离了一个死亡的权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实际的想过，在你起初信主的时候，不是说现在你回头来想，想到你才开始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信主是为了什么目的？不过就是说不杀地狱上天堂嘛。如果能不杀地狱上天堂，那事情就不就是走完了吗？你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按道理说是这样，但是按照神所说的那个救赎不是这样。我们必须看到救赎乃是神要把迷失的人带回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的那一个安排和定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我们接受福音仅仅就是不是灭亡反的永生，事情没有错，但是不完全。用神的救赎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他所宣告的那个目的。你如果不能掌握到神造人的那个目的呢，你没办法真实的来明白福音和得着福音的那一个完全的拯救。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到了神为什么造人。神造人的时候很清楚的说出那个理由，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一切被造之物。第一章第二章都提到这个问题。那一提到这个问题，你就知道有好大的事情在那里了。神要把我们从泥土里头捏来，他就把我们造成一个人。那人是什么呢？人就是神的彰显。所以他一面就是什么？是照着我们的形象去造人，不但是照着他的形象去造人，并且要接受主的神的权柄来替神管理万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知道人的价值本来是这样的尊贵，那我们就注意到了亚当失去了这一个位分，这一个身份也好，位分也好，或者说神在他身上所等候要得着的也好，那是等于是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神的形象，失去了神的权柄。那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那个？那剩下的是什么？一堆泥土。难怪我们洗澡的时候都洗了许多泥巴出来。 当然这个是笑话，但是也是有根基的。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预备救赎的时候是要把我们从迷失的里头带回到神起初造人的那个目的。神那个目的从具体上面来说就说到他的形象和他的权柄，但实际呢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神没有在那个时候说清楚，但是在以后神的话里面神给我们体会到了。神把人造出来，你留特别留意一堆泥土成了人，发表神，显明神，为什么？你说就是为了神的荣耀的彰显，有一点道理，但是那个不是彻底的。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来留意的话，神造人那个目的最根本那个问题是结束在宇宙当中的那个黑暗的权势。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去解决撒旦和他所辖制的一切。回转到神领造人的时候的那一个要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如果现在也还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的答案一定不会是我要得救，我要离死
出死入生
出死入生。当然这个都是对的事了，但是神拯救我们的那个目的和安排不是这样。那因此我们就，如果我们能掌握到这一个过去的历史的事实，再回到福音本身来说的时候，我们才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永远留在我信主就要得救，我已经得救了，我要做的已经做好了。如果用学校来做比喻，我拿毕业证书我在拿了，不，弟兄姊妹们，毕业证书还在前头，我们现在只是取得一个资格回到学校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学校一直追求长进长进，直到有一天我们面对面见主的时候，主说行了，你们都回到我起初要把你们造出来的那个目的了。那感谢主，当我们来读罗马书的时候，我和弟兄怎么先提这样的一大段的那个历史的问题呢？乃是要叫我们看到罗马书重要性重要在哪里呢？因为罗马书是把救赎的恩典的那一个基础和目的做了一个最基本的显明。因此有这问题就确实晓得，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固然是得着得救的这一个部分，但是不止这个部分，我们不了解，但是不等于说我们没有资格得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了资格得了这个部分。 整个救赎造成的那一个果效。当你接受主的时候，我们的神的应许是毫无保留的全给了你们。为什么？因为救赎不是你出代价，救赎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去享用救赎的那个的结果。我出代价是谁呢？神自己。神出代价，我们接受神所出的代价，我们就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那一个完全的恢复。那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罗马书的时候，你很清楚很自然的看到罗马书本身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第一章到十二章，一个严格说起来是到十一章末了，十二章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第一段是说什么呢？是说到你怎么可以得着基督。哦，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我们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如何得着基督，那神的整个这个救赎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就已经打好了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那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不是说那个工程完成，所以从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末了，那就是说到属神的人如何去活出基督。那因此一个我们比较容易领会过来的，就是说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那是我们在基督里，从十二章到十六章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啊，这是牵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问题。前面的是一个地位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地位的问题。你身份不对了，你怎么活都活出来的都是不对。你身份对了，你摆出来的虽然不完整，但是没有离开正路，没有离开那个神所安排的那一个旨意。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现在在这里这弟兄姊妹们少数还算是出信不久，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是有，不能说是有一段的日子，不过也有相当的时期了。那么因此我们对于整个救恩的那一个安排，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神给我们那个救赎的恩典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信主，我们这一个信仰不是从犹太教出来的，那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已经可以领会。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说，犹太教是神给人一个功课来学习，你把这个功课学习得好，你就可以见神的面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说到在旧约里头的那个，几乎说是如果按照人的本相来说啊，没有人可以见神的。但是感谢主，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神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做成一切在神的面前要清除的给我们清除出去，要接过来的给我们完全的接过来。这个就是我们在新约里头信主跟 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随律法显然是不同的一回事。那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前两三次读使徒行传，读到末后保罗所碰到的事情。你说为什么那些犹太人那么痛恨保罗呢？他们不是痛恨保罗，是痛恨保罗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他们的心思里头，就是你们把律法破坏了，你们不把律法完全挪到一边去了，你们只是把你们的心思意念放在那个称为耶稣的人的身上，你们把整个的犹太教连根都拔起了。他们如果从历史上面来说，他们这样说也好像是对，但是在神做工的那个次序来说呢，那我们就了解到了，神用旧约来显明人的本相，然后借着新约来叫人得着新的生命，来回到神起初的安排里。那好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开始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开头说什么？一开头就是说，你要肯定的认识神。你如果不认识神，你没有办法接受新约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所以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一开始你留意到保罗怎么称呼他自己啊，他这个称呼是很有意思的，跟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个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怎么称呼他自己呢？那这是保罗书信里边那个特点，而且或者说是教会初期的时候弟兄姊妹写信的特点，先介绍自己是谁，然后就是把那封信的内容陈述出去。所以你看每一本书信，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一开头就是说到谁写的。你说谁写的这个有那么重要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写的人，就是说记录下来的人，如果他的身份不准确的话，我们就不能不问你凭什么说你所说的是对，你所说的是真理，你所说的是唯一的路。感谢主，于是一开头他们就先介绍自己。保罗书信是这样，彼得的书信也是这样，约翰的书信也都是这样。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当我们现在来开始看罗马书的信息的时候，一开始保罗怎么介绍他自己的？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然后就说到他怎样做仆人，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你看到了保罗被拣选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头非常的明白，我是神的仆人， 什么叫做仆人呢？这里就很有讲究了，而不是你家里头请了一个佣人回来帮忙你做一点事，那你说他在我家里做仆人，不是这样。这里保罗所说到的那一个做仆人，是说到他站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仆人，如果我们用准确的字句来把它翻出来的话呢，那就是奴仆。如果我们懂得奴隶协会的时候，那些做奴隶的人是怎么样，你就晓得这里所说的那个仆人就是那样的意思的仆人。那一个意思的仆人是什么呢？他的一切全是主人管掌管，连生连死，连娶太太，连养孩子，全都是主人在管。你要是不做可以，你离开的时候你就离开，但是主人给你讨的太太你要留下，他生下的孩子你要留下。为什么？主人就说没什么，这个是我给你的，现在你不在我这里了，那我就收回来了。那这个就是奴隶社会里面的啊，我们现在人来看的时候非常非常不合理不合理的事。但是神是让人走过奴隶社会的这一个历史，就让人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知道什么叫做奴隶。神要把我们带回他面前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做奴隶，但是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说，我们应该会晓得有一个这样的实际的情形，主把我完全买回来，我完全属主的，属于主的。既然我是完全属于主的，那就是说我把我的权柄完全交给主。你说为什么这样严肃啊？你有疑问吗？你不把你的权柄完全交给主，主的权柄也没办法在你身上显出来。那样你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你照着神的安排来管理万有，根据什么？是根据神的自己的权柄，神是把这个权柄交给被造的人。那我们留意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有的时候人说，哎呀，你们信主的人为什么那么矮板，怎么一点点没有宽容。是啊，该宽容的事情可以宽容，不能宽容的事情是不是不能宽容。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很清楚留意到的。你读教会历史，你读到教会历史里头，你看到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现在，教会基本上来说是在各种各样的压迫的势力里边来成长。我们可以留意到，你看哪一个世代世界的人对神是欢迎的，对神的儿子所做的是欢迎的呢？没有。连我们信主，我们信主的过程的那都经过许多的挣扎，那为什么会有挣扎呢？神把那样大的一个祝福恩典摆在那里，那你还为什么还要对抗他呢？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 我不以为他为神，我有我的神。那这就是历世历代以来人堕落了以后的人的内心里边的那个本性。但是感谢主了，我们都信了主，但是我们都经过这个挣扎，因此我们就懂得我们被主带回来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主人的地位上面。那一说到这一件事情，就有很多事情要牵出来的了，你就要有完全的懂得神的意思，然后就完全的根据神的意思。你如果不完全根据神的意思，那你就没有显明你自己是站在仆人的地位去服侍主。那我回头来看看使徒行传，我们最近那几次不是看保罗上耶路撒冷的那一段话吗？你看保罗上耶路撒冷的那一段话，他明明知道神说你到耶路撒冷也会到受难处，但是他心里头就有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是说，我是主的仆人，我为了主的缘故，我什么都可以摆上。所以弟兄们劝他听不进去，因为他里面就很强烈的一个形式是这样。当然这个缺陷在哪里，缺陷在你做仆人的地位是做对的，但是你做仆人的那个时机还没有成熟，因此常常就会用做自己的意思、别人的意思当作神的意思，你就跟上去，那你就很糟糕了。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地说出，虽然罗马书是在他上耶路撒冷最后那一次上耶路撒冷以前写的，但他心思已经有了，但是还是不够完全活出仆人的那个要求。所以以后你一直是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不住强调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脱离自己，不再强调自己。为什么？他自己吃过亏吗？他自己受过伤害吗？他是很深的知道，你一离开了神的旨意，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是一定会受到一点亏损。我们感谢主，保罗从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以后，他真真实实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我愿意毫无保留的跟随主的话来行走我该走的路。但是因为他自己生命还不够成熟，所以才有一些打岔的事情出来。但是你看到他以后到写以弗所书，就是接续叙述的时候，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的时候，你真正看到一个完全脱离了自己的保罗。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好了，现在我们来注意到保罗在这里一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说到耶稣基督的仆人，神选择我做他的仆人，在哪一方面显出我的功用呢？他是奉召为使徒，神选择我最重要的我这个目的是要叫我把福音传开。所以在带保罗带他的在他的服侍的日子里面，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因为神拣选他的时候已经 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要用你在外邦里面去传讲福音的真道。我们感谢主，保罗果然经过了那一次上耶路撒冷的事以后，他再也没再上耶路撒冷，他一直到以后到罗马，甚至死在罗马，他没有再想我再要去耶路撒冷。他就他知道主呼召他，不是叫他回到犹太人的中间，因为神知道犹太人那种环境是不大可能接受主的，就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但是圣心也要传开，要给普天下的人都能都认识神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神整个的在新约里面的那个工作的范围是在全地，不是在停在耶路撒冷，不再停在以色列人中间，不再停在锡安山，而在全地。保罗就是做了这个开头的打开先锋的人，他做先锋的人。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没去过罗马，他是准备要去罗马，但是就因为但是要上耶路撒冷的事，就打岔了他那个时候上罗马的去罗马的事。但是结果呢，在那边受了几年监狱的时候，他就被带到罗马。但是这复书信是在他到罗马以前所写去的，说到我要到你们这里来。那因此认真说起来啊，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绝大部分都不熟悉的，只有两个人我们也熟悉，保罗也熟悉，就是巴基拉跟白基拉。但是罗马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圣经没有给我们记下这段记录，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建立 起来的那一次，许许多多从外邦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人，他们面对面的遇见了主，看见了主，听见了主，他们就信了主，就回到罗马，是这样给建立起来的。不仅是罗马教会是这样，一切在罗马境内的教会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弟兄姐妹们应该还记得，保罗后来上耶路撒冷了，对不起，后来上罗马了。他上罗马的时候，一到了罗马，上个礼拜弟兄姊妹的交通都特别提到了，他一到了罗马的地区，还没有到罗马，还遇见弟兄们了，他心里就怎么样？我想弟兄姊妹不会那么快忘记。他里面就平静安稳，为什么呢？你如果不知道罗马教会跟保罗的那个关系的话呢，你没办法想到的。因为你说如果罗马教会老早就跟保罗是老朋友了，那不会有那个反应。但是因为他保罗是头一次去罗马， 保罗对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们都陌生。那么我到了罗马，我会不会感觉孤单呢？在人的性情这方面来说，保罗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一点都不意外。但是感谢主，你看到他一进到罗马的境内，到山馆的地方，弟兄出门，弟兄姊妹们听见他来了，就出来见他，他主得释放了。等到直到到了罗马，看到了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他就更完全的释放了。我们了解到那个事情里面的这个时代的情形呢，我们才知道圣经上面所记载的那些事情，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把那个根据记录下来，但是有很多很关键的事情，圣灵好像有意无意的把它记下来。但是你读圣经一读，你读到那一个属灵的实际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说保罗对罗马的弟兄姊妹们是非常陌生的，没有几个人是他熟悉的。你虽然看在后面16章的时候，他问罗马的弟兄姊妹按提名字出来的，我们认识的只有白基拉雅居拉，但是保罗自己认识的呢，除了他一两个亲戚以外，恐怕都是没见过面的。但是没见过面的人，怎么你到了那边的时候，你里面很多安慰，你里面很享用安息，感谢主。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用保罗在外邦来做这一份的服事，因为教会严格说起来，犹太人是比较少，绝大部分到现在来说都是一样，都是外邦人。那这个问题在保罗的那个时候就很影响弟兄姊妹，就很影响信主的人，因为犹太教的人到处一看到你们是叫做信耶稣的，他们就是另眼看了。但是保罗他在主面前接受了这一个负担，他把认识主那个真实的情形是怎样，他在罗马书里头就做了很基本的交通。虽然是很基本的交通，但是不是基本交通最低层的事，它最基本的交通里面是包括从最底层一直到最高层。你留意一件事情就知道，你读到第八章你就留意到一件事情了，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从信主成为神的儿子一直到了那一天，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像主一样，不仅是一个嘴巴里面说你像主，你整个地位身份内容都成了与主一个模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罗马书虽然说是最基本的那个主为我们所做的，但是主所做的所带出来的 那个结局，或者说那一个最末了的那一个情形，乃是神把我们带到最高峰，高到什么地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知道了，高到成为神所造的人，成为神所要的那个他所造的人。我们感谢主。那因此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说太多的话，他就是在那里就说就直接说到福音。福音什么时候开始？说到福音是什么时候开始，这就引出一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读马太福音一开头你读那个家谱一样，你读马太福音你读到家谱的时候，你就是烦死人了，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说这个来干嘛？但是你会读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件事情都作为一个历史的根据来指出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你看罗马书也是同样是这样子，是把主的显明引回到神在以前给人的应许里面的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这里没有从女人的后裔，但是就是从女人的后裔那里开始嘛，是就是提到那个事情嘛，没提到那个事实的这个文的名词和那个，但是你看到那个事实就是从那里开始。他不是说像家谱一样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没有，他就是把几个重要的点出来，点的最重要的谁，大卫。但是从女人的后裔一直到大卫的子孙呢，你就看历史的过程是很长久，但是你就看到这一段时间里边，神借着众先知不住的在那里把这个女人的后裔从暗暗淡淡说到明显一点，更明显一点，更明显一点，直到完全的说明。到了新约，先知所说的，神从前所应许的，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福音就是这里开始，你说要福音就是这里，神的儿子照着神在历史上的有的应许和启示来到地上，来做什么呢？来把失落的人找回到神原来所要的人。那一个位置和实际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一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些的文字很简单的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但是背后的那个历史确实非常的严肃。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今天晚上就这样啰啰嗦嗦的和弟兄姊妹们说说罗马书的一些前前后后，那么然后我们下礼拜正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专一的在罗马书上面来找到他那个中心的信息。但愿主恩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刚才我所交通的有没有提出一些个疑问，那就祷告吧。